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生命里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听听他们的故事，感受生命的温度。欢迎收看第238期《小人物大故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培丽。非常开心啊，今天在这一期的《小人物大故事》，我们可以在空中相遇。那我想呢，在开始呢，跟各位母亲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在这里呢，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无论你是忙碌的职业妈妈，或者是全心照顾家庭的超人妈咪，那我们都是孩子们心中最棒的依靠呀。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当中也真的非常谢谢各位妈妈们，你们真的是非常的伟大，也谢谢你们用你们的爱写下每一天的平凡跟伟大。在节目开始，我们要邀请高伟川牧师来带领我们祷告。
好，太感恩了，我们期待着下面的这个精彩的故事。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同心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一次都是在这个小人物大故事里面得到的造就。在世界各地，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看见你的手，看见你自己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只有感恩，我们只有赞美。主，今天特别的节目，母女两个同台来见证你。主，我们真的是看见你自己的作为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我们都是你手中一个杰作，每一个人在你的计划里面都是那么的完美。主啊，我们实在是看见你给了今天水莲牧师在这个空中来将把你自己的作为向我们展现。主，我们实在是感恩。主啊，他从这个舞台到讲台，成为一个牧师，相信这之中有主你自己特别的一个恩典，特别的一个祝福。主，我们实在是欢喜快乐的来领受，也特别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也特别的让无论在世界各地的哪一个角落，主今天都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你的荣耀就在这里降下。主，每一个窗口里面都有着不同的主你自己的故事。主，我们今天就要聆听水莲牧师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故事。我相信我们都是在期待着看见你自己的作为，你自己的美，你自己的作为的时候，主，我们都是述说不完，我们的语言都很苍白。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继续的来仰望那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耶稣。今天我们要看见你自己的恩典在这里。谢谢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你的手中的故事。感谢主，你用这样的一个平台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爱，活出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杰作，这个艺术品，用水莲牧师的这个艺术来述说你的荣耀，诸天都在述说你的荣耀。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有的每一个人都蒙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伟全牧师带领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就要把握时间。那在李雪莲牧师上台之前呢，我想要大概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个简介。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刚刚伟川牧师已经说过了，舞台到讲台。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人生故事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李雪莲牧师。他的人生呢，就像一部精彩的电影。那我们看到李雪莲牧师艺名原是康嘉欣哦，他有一个艺名叫康嘉欣，可能有一些在台湾的我们的朋友们可能有听过，他是台湾原住民的宜兰那边的泰雅族人。那年轻时候的他呢，是红遍东南亚的明星，当时呢也在夜总会唱歌。那我想呢，对有一些的人可能很听过一部非常有名的剧，叫做《天才与白痴》。他也曾经担任过《天才与白痴》的女主角，真的让我们看见他是星光闪闪啊！可是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后来他放下了麦克风，拿起圣经，从舞台走到讲台。这一切的转变呢，都源自于他在一人之家，台北一人之家，他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更能够感受到好，神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美好。于是乎，他在1984年在法国蒙受上帝的呼召，毅然决然地进入在美国的纽泽西国际福音布道神学院就读神学。现在的李牧师呢，他用音乐布道走遍世界各地，用歌声传递信仰，从镁光灯到十字架。他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最精彩的剧本往往来自上帝的带领。好不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李雪莲牧师，一起来听听这位明星牧师的奇妙人生。欢迎李牧师。
大家好，平安。我想回想我过去我的信仰啊，我先讲信仰吧。那小时候我什么都不明白，有一天就听到有人在唱歌，原来是我的母亲。他在唱歌，当他在唱完了以后呢，就自己在那边，在那里嘟噜嘟噜嘟噜，自己在讲话。再长大一点，我父母就给我烫头发，因为乡村嘛，我住在乡村里，那没有人烫头发的，我算是在村子里那个小朋友，是第一个烫头发。然后呢，第二天，爸爸就背着我去上教堂，去敬拜主。所以，我长大的一个过程当中，常常会听到主日学的老师会教导我们不要打架，要听父母的话，也不能要到学校来，到学校来的话，就要听老师的话啊。到上主日学要听老师的话，都不能打架哦。但是呢，有一天，主日学的老师带着我们去这个到河边去玩，那我就看到两个老师在吵架。当他们两个老师在吵架的时候，我就心想哦，原来教会就是长辈们去我去去相聚的地方，只是觉得说，只是他们去聊聊天的地方。因为我看到老师在吵架。那再大一点呢，我的母亲就把我送到一个学校，是长老教会的在花莲，我是在宜兰县，那宜兰县的可以说是第一个村吧。然后我就跑到花莲那个地方去，到城市里去读这个教会办的学校。想小时候就想当个，长大之后当个护士啊。我觉得护士蛮好的， 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年龄小，所以只能先上这个补习班，补习班。在学习的过程，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老师对我不是很喜欢，所以呢，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要练钢琴，要练钢琴。那我做事很慢。学习也慢，我背东西也慢，所以呢，我练钢琴的时候，那个老师他每一次来，他就知道我没有练好，但是我就好喜欢其他的学姐，他们弹琴都好快哦，一下子弹一弹，他就会弹了，我弹了半天，我就是不会弹。所以呢，有时候老师就会用竹子打我们的手。那有时候我就装病了，因为我教不出来。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师，他的抽屉里面掉了200块钱。那因为我们都是住在学校里。所以那位老师就要查所有的每一个房间都要去查。那这位不喜欢我的老师，他是我的，也是我的舍监，他就告诉我，他就说，明天就要来搜查，不管你有没有拿，你就要说是你拿的。我心想，我没有拿。我根本就没有拿，但是因着这件事情，我那天晚上，我就夜里，我就跑回乡村，回到我自己家，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沮丧，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的学校。怎么老师可以这样子诬赖我？后来我就开始工作，然后偶然之间我就到城市，到了大台北。我想乡村没有什么发展，我就到台北。到了台北以后，当然从基层开始的工作。在基层的工作当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点，有一点头脑有一点问题吧。基层的工作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阿姨住在台北，去找她，然后她就介绍所让我找工作。但是做了几天我就不干了，因为我觉得那个阿姨没有教我，叫我说擦桌子，一下子又叫我擦玻璃，我也不知道怎么擦，因为我没有学过。
哇，那所以就是说李牧师，你在这么没有学过的过程当中哦，对，不好意思哦，我要打断你一下下，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你说你做什么事情都很慢，但是你怎么样可以进入演艺圈呢？你知道演艺圈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速度很快的一个地方，然后人来人往，淘汰率也是很高的。那你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进入到这个演艺圈？这是我们很好奇的。想要请问一下李牧师。
是，这也是一个机会啊，也是一个机会啊。当时我认识了这个一个演员啊，因着因为那天我们是去一个这个宪兵的这个义工队去找我朋友的朋友，我就跟着去，结果有一个。前一天我刚好看了一部电影，日本片叫《爱你入骨 那我们看完了以后，我们就第二天就来这个宪兵队里面去找我朋友的朋友，他们正在开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后面。那当时呢，有一个男的往后面这样在看我们两个女孩，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嘛女孩子，他在往后面看的时候，我一看，哎。这个男孩子有一点像昨天晚上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演员，那很自然他也来找我们聊天，就这样子的，我就认识他。那因着他呢，我也就进到这个宪兵的义工队来，然后也因着他，我就进入了这个演艺圈的工作。我还记得。我第一个节第一个一个节目是广告，我很上镜头，所以呢，广告一打，哇，很多人就认识我。那个时候的广告很简单，然后有香港的这个广告公司都来找我。那没有多久呢，因为一个人在台北嘛，没有多久。我就跟这位男的朋友就很自然就在一起，然后也怀孕了。那怀孕以后我们就结婚。那有一天，这位演员就要去香港，我也就跟着去了。那这个中间呢，我是在唱歌。为什么唱？因为我在学习这个在义工队里学习这个舞台的这个舞蹈还有唱歌啊，很自然我就很自然的就会表演。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有一次当我第一次上这个电台。去唱的时候，刚好台下坐着一位这个经纪人，他就跟我讲说：“你今天是第一次上讲台吗？”我说：“对。”他说：“哦，你一点都不像，很自然。”他说：“你要不要去新加坡演唱？”在他的安排底下，我就到新加坡，然后。很偶然的，我也来到这个香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有一天我在练歌，在练歌的时候呢，就被一个制作人听到我在练歌，就因着这个制作人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拍电影？"我说："我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啊。"因为我记得，在之前我曾经去试镜，那个时候是一部很棒的一个电影，跟这个我想想看，一个大明星要一起合拍我去考试。当我去考试的时候，这个导演跟我讲说："你这边太尖了。"不行，你要不要打一点针到时候钱我们帮你付，再远一点更好，我就一听要美容啊，那就算了吧。所以当这个制作人问我说："我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啊，去试镜看看。"我一试，导演刚好许冠文他们真是在。正在找女演员，所以导演一试，他就说：“OK，明天就来上班。
哇，非常谢谢李牧师啊。那所以您那个时候就担任了《天才与白痴》的女主角是吗
”是，我们有两位女主角呀，我
？OK，
是演那个护士那个。
哦，对，哎，我想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今天的节目里面的这些听众们跟观众们啊。 一定很想看看当年的李牧师，好，是什么样子啊？OK，大家可以在屏幕上面打一下哦。这个左边呢，就是这个短发的这位，就是我们当年李雪莲牧师，他在演《天才与白痴》女主角的这个造型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以前的小小的梦想啊，也可以成真。虽然李牧师他没有成为护士，但是借着这个影片，哎，他也可以过一过护士的瘾啊。那这个节目呢，而且我们这次也很特别，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拿到以前的一些的影片的片段，好，就让大家稍微的回味一下，好吗？刚刚呢，在屏幕上面呢，已经有人在打了，说美女护士啊，啊，我也在想说，如果医院的护士都是这么美的话，我看我们大概都也喜欢待在医院。OK，我们刚刚在这个影片当中，我们有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物哦，啊，刚已经有人在屏幕上面已经打出来了，就是我们的乔红弟兄，啊，乔红弟兄呢，那个时候是应该是第一次跟李牧师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合作哦，那。大家也应该知道，他就是我们小金子阿姨的先生啊。本来现在已经回到天家了，但是呢，他在这个在世上有非常非常多部非常脍炙人口的戏剧哦。其中这一部戏《天才与白痴》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的成名作。好，OK，那李牧师，你在拍这个戏剧的过程的当中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哦，因为我没有拍过电影嘛，那所以我记得，像我唱歌的话很自由可是拍电影好像时间都在导演的手中，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一大早就去，可是我就坐在那边坐一整天都没有拍到我。那我就去找导演了。我说：“导演呐，怎么还没有轮到我呀？”那我就看到那个乔大哥坐在那边，他都不讲话的，他很少讲话，他根本就不讲话，他就坐在那边看书看书。那有的人就在那边聊，就在那里聊天。那我呢，我就觉得，怎么没事做了？那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人教我因为我不是这个演员训练班出来的，我是就被人家大家就看到我，然后听我的声音，然后就请我去拍戏，所以我什么都不懂。那所以呢，
但是李牧师，
是。
我想要讲一下，就是其实我因为我上次就是在飞机上面把这部戏给看完了，看完了以后我就发觉到说你很会演呢，真的演得很棒哎，我真的必须要讲，因为我以前看过的时候是我小时候，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小时候跟你一起到香港去，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只记得这首歌《天草与白痴》，然后就一直唱，哎，没有想到你演得真的很棒哎。
哦，谢
很棒的
谢。
演员哦，对对，所以我想
其
说，哎，
实，
我想，我们再接下来再聊一聊，就是说，你看，这是以前讲到说你的之前怎么样信仰的过程，然后又讲到说怎么样进入演艺圈那你是怎么样能够成为传道人？因为你知道演艺圈是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的一个生活，对不对？纸醉金迷的一个生活，然后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大家都认识你。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我都不太敢在你旁边，因为怕人家认出我来，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明星嘛，走在路上，他们的隐私权很重要嘛，所以我其实很少跟你一起出门哦。然后，所以就是说你是怎么样会成为传道人这件事情，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当然要讲的话太多的故事了呀，因
是。
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用跳的哈。我记得哦，这个过程当中，我先讲那个演员吧。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最后一个镜头，我都很紧张哦，演不出来。哦，我觉得那个许冠文他太好了，他很会安慰演员。我演到最后真的是演不出来，一次有一次，一次有一次的。那好不容易 OK 的时候，那些老演员都在后面咕噜嘟噜嘟噜嘟噜在讲我。他说：“不会演戏还演戏啊，嘟噜嘟噜的。”他们讲广东话，我当然都听得懂啊。但是乔大哥都不讲话的。后来我们上车，我记得那一次上车子里面。有乔大哥，还有导演啊。那导演，我就跟导演讲，说导演，对不起，我刚刚都演不出来。他说，你们看，哟，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他说他拿一双筷子吃面，拿一双筷子吃面的时候，那个筷子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说为什么？他说紧张啊。他用广东话回答，所以我觉得，导演对我真的很关心，也非常的很会安慰我所以我觉得我去哪里都好像都碰到，冥冥之中都碰到一些好人呀，好人。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想想一想都是上帝的安排呀。
这点啊，我可以作证啊。就我的印象里面啊，我以前在读书，就是小时候，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这个雷牧师呢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我想可能讲到这里，大家都觉得说奇怪了，我怎么跟雷牧师好像很熟啊？因为呢，雷牧师呢是我的母亲。哦，可能有一些的朋友们不知道啊，你不觉得说访问到现在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人很像？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对不对？其实她是我的母亲啊。那我的印象里面，李牧师是非常好客的。他每一年就是说，他去夜总会回来之后，他都会去送很多礼物给他身边的朋友们。所以呢，我每一年的生日里面，都很多明星来参加，我都不知道那些叔叔阿姨是谁。但是呢，还会有记者参加，所以我每一年的生日里面都会上报，就是诶，李牧师的女儿生日了，都会通知大家。啊，所以这你就可以看到李牧师的人缘非常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想要跟李牧师讲，我觉得演艺圈的东西真的讲不完，可能3天3夜都讲不完啊。那我想
是，
这个时候好不好，我们来聊一聊，就说你是怎么样的会进到神学院？因为这个是其实连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好奇，你是怎么样进到神学院去做传道人的？
其实因为那个，这就是一个过程我记得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是教会的妇女会的会长啊。常常从乡村来看我的时候，总是要我回到教会，因为我觉得乡村没什么，不能赚很多钱哦，好不容易进入了这个舞台舞台那这个当然挣钱是容易，但是也蛮辛苦的哦，蛮辛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时候？赚了一些钱回到家里，那我就巴不得这些钱寄给妈妈让她过一些好的生活好的生活。那我还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时候累到最后是这个工作累到最后是要打点滴因为跑场嘛跑来跑去的。那我觉得冥冥之中就是上帝好像都有安排，都有一些的这个歌厅啊、夜总会的这个老板或者经纪人都会给我安排的好好的。 所以呢，我最记得是自己觉得说赚了很多的钱，可是心里面总觉得很说不出来的空虚及寂寞，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因为说实在的，我们有时候在后台有一些演员的话，有一些的朋友，他们就喜欢这个打麻将啊，聊聊天啊，跟老板啊。那我的话，我都比较不会，说实在，我不太会讲话我也不会怎么样的拉关系，我只喜欢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但是呢，虽然是这个圈子里面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总是都有工作做不完的工作，所以当然这个中间挣了不少钱，可是心里面总觉得空虚及寂寞，我就开始学习喝一点点的酒，喝一点点酒，喝到最后，哇，有时候早上起不来，下午起不来，就没办法去上班，没有办法去上班。但是呢，我觉得那个经理对我也很好，对我也非常的好，我还记得有一次想到。这个唱歌这一块，裴丽那个时候小，裴丽小，她太可爱了，那个照片洋娃娃一样。所以呢，有一天我在休息，休息的过程，她被人拐走了。当她被拐走的时候，哇，所有的演员都在找她，找裴丽哦。我们也特别，那个时候我在高雄在作秀。那我们大家都找他，那这个夜总会的老板也特别的广播说，若是谁找到了，我们要奖赏多少多少钱。那我还记得那个，大家一下子忘了，一下子忘了一个演员，他还跑到河边去找，河里从那个桥下面，
就是诸葛亮啦，
对对对，诸葛亮，对，他还特别去找那个会不会在河里面掉下去啊什么的，那很有爱心啊。那后来呢，夜里他就被一个女孩啊，一个女的把他送回来了，把裴丽送回来我们才知道说那个女的讲说哦，因为我看她很可爱，我就把她带出去，给他洗洗头发啦，给他吃吃东西陪陪我啊，就这样子。那他回来了，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什么都没有讲了，呀。所以裴丽去哪里，大家都想要抱他。那甚至于也有人讲说，哦，他爸爸是不是外国人啊？是不是美国人啊？你看长得像外国人一样。因为我们少数民族就是有一点，听说我们这个泰雅族是这个听说是从这个最早是荷兰欧洲的荷兰那边过来的所以有一点，每次都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外国人？你还会讲国语？我说我不是，我是中国人呐、啊。甚
这个
至
部
于，
分，李牧师啊，我觉得我跟你也是一样，也常常被人家误认为是外国人。然后你知道，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哦，李牧师，你有没有觉得哦，做母亲的就是这样的，一讲到孩子的时候啊，都会忘记自己。不知道李牧师有没有这样觉得？那
嗯哼，
今天不是我的主场啊，今天是你的主场啊，我现在再
哦哦。
继续要问你哦，不要再这个，对，真的，我真的发觉到说，这个我们一讲到孩子的时候啊。这个讲个一天两天都讲不完啊！那但是我先还是想要再问问你，我刚刚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样去读神学的？因为你知道，真的艺人能够读神学这件事情是很难的，而且很少有艺人可以成为 牧师的哦，但最近现在开始比较有一些了哦。但是你要知道，
是
早期在你那个时代的时候，真的很难。所以你是
是
怎么
是。是
样的一个契机？就是你刚刚讲到说，我记得你在你的资料里面有讲到说，以前你到巴黎去，到法国巴黎去作秀，作秀的时候呢，就是有机会见到当时的国际福音布道神学院的杨摩西牧师，你听了他的信息之后。你是不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要成为这个传道人，因为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不是？
我觉得我觉得上帝在我的身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因为最早呢，其实，对不起，台北艺人之家我们有台北艺人之家对不起。那个时候呢，我最记得我跟上官姐妹上官林凤，我们常常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个有一点像因为那个时候我头发很长，他也很长，那眼睛大大的，我也是一画，哇，眼睛好大的那个眼，大眼睛哦，所以呢，常常有人看到他会说：“哎，康某某啊。”他说：“我不是康某某，我是上官。”那有时候人家看到我就问我：“哎，上官呐？”我说：“我不是上官，我是康某某。”那有一天，我们就在一个舞台上，两个人认识，认识以后才知道，原来他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们就开始跑这个教会，到了这个一人之家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那有一天呢，他就跟周爸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当时的牧师周连华牧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吃饭。那他就告诉周爸说：“我要读神学。”那后来周爸去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那周爸到洗手间当他去洗手间的时候，我就告诉上官：“我说读什么神学呀？我说你这么有名你就在这么有名的时候，你就把它好好的赚来一笔我说。”我说不要读神学，读神学什么都不能做了，我们都不能化妆了耶！我就跟他这样讲。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不一定要听人的话一定要听上帝的话。那我这个上官姐妹呢，她就听我的话她就去到 LA 洛杉矶去做生意了结果有一天我跑到法国巴黎。去演唱的时候，刚好那位牧师讲说：“哎呀，这个世界快结束了，赶快要信耶稣，要传福音，要有信心啊！”我们的神学院的院长讲到很有那种魄力他讲完了以后就说：“哪一个人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主？”我那个时候就举手。当我举手的时候，我收回来，我说：“哎呀，不对啊，上帝，对不起哦。”我说：“我还在赚钱呢，那我不是奉献给你的话，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吗？”因为在这个前面啊，在前面啊，我去参加一个祷告山的聚会，我看到他们都在敬拜赞美，很开心的敬拜赞美。那但是我坐在那里，我一点都不快乐。我也跟他们笑，可是我心里知道我很孤单，我很寂寞，我没有平安，我没有真正的满足。我虽然有钱，但是我一点都不快乐。所以就在那一刹那，我跟上帝祷告，我说：“主啊，若是你给我真的平安喜乐，跟他们一样，我说。”我愿意奉献给你，就这样子的，没有2个月，我就去法国巴黎。就这位牧师正在呼召说，哪一个人愿意把整个生命奉献给主？我就举手，所以举手收回来以后，哎，我就想到，对呀，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说，你不是要平安、喜乐、满足吗？我说，对呀，对呀。他说：“只有这一条路，使你得 真正的平安、喜乐、满足。所以那位牧师还在呼召说，哪一个人愿意把整个人、整个生命奉献给主的时候，我第二次举手。说回来，结束之后，我就问这位牧师，我不认识他，我就问他，我说我刚刚举了这个举手了，我该怎么办？这位牧师说，哦，你是做哪一行的？我说我是唱歌的，我在夜总会唱。他说，因为我打扮的，他说像圣诞树一样啊，戴个头花，因为我待会儿还要演唱，所以呢，我去参加聚会。就像我们台北艺人之家一样，有时候演员正在去这个演戏，演到一半就穿个古装来做礼拜，都没有人都不觉得稀奇，因为大部分都是演员嘛，演员还有唱歌的哈，还有这个记者啊，我们都在一起敬拜主，所以当时我也因为我待会儿就要上。这个舞台，所以我就打扮的就是那样嘛，所以他觉得说，哎呦，这个圣诞树一样的人怎么举手？所以他就问我，你是做哪一行的？我说我唱歌。那他说，你真的愿意奉献给主吗？我说只要为主，我当然愿意。他说，你听得懂我讲的话吗？我说你又不是讲法文，你讲华语。当然我听得懂，那他就告诉我说：“那好，当你唱完了你的档期之后，你就到纽约找我。”原来他是从纽泽西被邀请到法国去那里讲道的牧师。就这样子的，在1984年的12月5号，我一个人从法国就坐飞机就到纽泽西那。牧师、师母还有孩子们来接我呀，就这样子的，我就进入了神学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因为我刚去的时候，牧师接待我，那他就问我，他说：“你还是好好祷告，是不是神要你留在我们这个地方？”那。我祷告了，他说我给你3天的时间。那这3天我在干嘛呢？我太累了，因为在法国在那里演唱，然后唱完了以后就我就来到这个纽泽西，太累，所以那3天呢，我就睡觉。那结果第3天的时候，当然这个中间他们回来啦，我就好像在帮忙看家一样。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那师母煮饭啦，然后就聊聊天，然后我又开始睡。3天以后，牧师就问我：“哎，3天了，你有没有上帝有没有什么话给你呀？”我说好，那个时候我会讲说好奇怪奇妙。我说好，很奇妙的事。我说翻来翻去这一本圣经翻来翻去，平常我们都有书签摆在那边，对不对？就翻来翻去，就翻到诗篇49篇，那个中间没有放任何的书签，就翻来翻去就是诗篇49篇。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翻来翻去就翻到这一段。然后他就说好，我帮你看一下。他就帮我看，他说不像哦，不是哦，不是哦，到。16节的时候，他说：“感谢主，神就是要你来我们这边。”我说：“怎么说呢？因为在那里讲到说，16节说，见人发财、家世、尊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那上帝骂人还很凶的哦。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赚赚钱，赚钱，做一个有钱人。 希望妈妈过得好一点，好啊，家人过得好一点啊。但是这些，第16节说，见人发财家时尊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也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己觉得什么都有，但是他仍然必归到他历代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哦，原来我是尊贵的耶！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触雷一样。所以，就因着这一节经文，我就留在那个地方。后来啊，牧师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神学院，你要不要读神学？哦，我说我最不喜欢就是读书。啊，我说，哪怕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只要有事情，我就会跪下来祷告祷告。没事啊，我就躺在那边，哈利路亚，一切都平安。我说我从来也没有看完一本圣经。那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觉得试试看不错啊，大不了就不读嘛。那结果呢，这个一试不得了。有一天夜里我看那个串珠串来串去的，一下子就早上。然后那个时候，牧师带着我们啊上以弗所书。那我就觉得，当上课的时候，我完全是全神贯注，不像有时候去教会啊，那个脑筋都会飞来飞去的啊。但是那个礼拜，我非常认真。后来，他就告诉我们要有信心，信心啊，要有行动，信心要有啊，要活出来，信心要有爱心，爱心要有行动。我常常讲这一方面的信息。那我这个人就不喜欢，对不起，我不喜欢重复一直讲一直讲，所以我就心想，好啊，信心就信心。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就两个字而已。就那一年的夏天放暑假啊，1985年，我就回啊这个台湾，我就把所有的变卖掉。变卖掉之后，剩下500块，我就回到美国来，再继续的学习。那当然了，这个过程就不是那么好玩了啊。
呀，但是我觉得，李牧师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带了500块钱的美金啊，到了美国去啊，在那里一起去经历到，这个信心的旅程呐，这真的就是
是。
一个信心的旅程。其实我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信心的故事，也因为这样信心的故事，也影响到你的后代。好，就是你的女
是，
儿我啊，所以真的你是我一个非常棒的榜样。那我想今天呢，这个是最后一点尾声的时间，想要请李牧师可不可以有一点话给我们的妈妈们，因为你知道我们两个人是聚少离多的啊，基本上来讲，我现在我们大概已经有几年没见了，从上一次见面到现在应该也有2年的时间了啊。
是。
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没见啊，因为你在美国，我在印尼啊，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们两个人其实关系到现在都是很密切的，就是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其实讲电话都可以讲个2个小时、3个小时，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讲什么，就可以讲那么久，所以就是说，我想说，也许也想在这个时候最后一点时间，可不可以跟妈妈们，勉励一下，给我们的母亲们一些勉励的话，好吗？
我要讲妈妈的话呢，我就觉得我很惭愧我有一位祷告的妈妈那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所以我就觉得对这个培丽也蛮亏欠的那我要想，我想到我的母亲我母亲，我记得我因为过去常常寄钱给她嘛那有时候他会讲几句稍微 高一点的话，我就跟他讲，不要讲那个话啊，我就会跟他吵，吵得好大声的就骂他，我就说你再那么大声，我就不寄钱给你了。我妈妈就不讲话，都不讲话。但是呢，当他2008年还是8年那个时候回天家的时候，我回到家，我从美国回去，现在想起来很惭愧。但是呢，我第一次看到我妈妈，虽然是去世，但是她是笑容，非常的安详的笑的，有这个笑容的回天家。那结果，因为我是在家里算是老大了，那我就把家产业来分给弟弟妹妹他们。那我一看，不得了，原来我妈妈把我所寄的钱，她都存下来，买了一些地，买了一些地。所以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惭愧啊。过去我还会跟他吵架，吵得那么大声啊，然后他都不讲话。那早知道他是要去买地，怎么不早一点讲嘛？那搞不好现在村子里的地全部都是属于我的了。所以这一点呢，真的是我们有母亲健在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好好的孝孝顺啊，母亲或者是我们的父母。那所以呢，我就觉得说，那感谢主，他给我的那些比较好的一个属于我的地，我又奉献给教会。但是教会现在都是要宣教，什么都宣教，所以呢，最后把这个地又还给我了。感谢主，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也谢谢主。有这么
是，感
好
谢
的一
主。
个母亲，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因着我的
阿
母亲的祷
门。
告，我走上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也因着我的母亲的祷告，我的女儿也走上这一条，真的是蛮有意义、蛮蒙福的道路哦。我的女婿，我的女儿，还有我现在的先生，也都是牧师，感谢主。
感谢主，谢谢林牧师。所以我们现在常常一家人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在开玩笑说，我们家里什么不多，就是牧师最多。所以呢，你如果到我们家来，绝对不能够只叫牧师，因为会有4个人回你。那我们也相信呢，也许将来会有更多的牧师会转头说，诶，你在叫我吗？OK，非常谢谢林牧师今天来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分享啊。那要请您先稍微休息一下。那我想呢，对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的今天的听众跟观众来说，你听完了李雪莲牧师的故事，是不是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啊？就像他刚刚讲的，这不是叫奇怪，叫奇妙，就是一个从舞台上的明星变成是一个讲台上的牧者。其实李牧师用生命告诉我们，上帝写的剧本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精彩。啊，最后我们邀请崔雅各牧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并且带领我们祷告。
感谢主，又再一次听见李牧师的见证，其实就是差不多30多年前我就知道你的见证，你在 New Jersey 杨摩西那里的时候，因为上官灵凤他们都在我们的教会，还有方正、葛新宝、钱葛
是。
宝也来了，都是一人之家啊。
是，
那你们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你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啊，因为我听过你的歌，你能唱、能演、能说、能记啊，而且非常有亲和力啊，这是我们今天再一次看见原来神就是这样拣选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位今天在场的都可以感受到，原来这是神万世以前的拣选，让你们家不但是女儿女婿你的先生跟您都是牧者 而且我们相信啊，这会一代又一代传下去啊。我们在传道人中我们特别看重的就是一个中心。您经历了许多的这个考验，还有许多付出的代价，特别是对妈妈、母亲她的祷告她的爱主她呢要把这些产业留下来给儿女并且这些产业成为宣教所用，这些都在在的感动了我们就是当我们听见我们死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去但是神却看我们为贵为宝见人发财的时候真荣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能带去。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来一起来感恩。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主你自己忠心的仆人带到你的面前，你继续使用他借着他宣教的脚中借着他的信息，借着他在对人群的关怀影响主带领许多人出黑暗入光明，进入主你自己为他们命定的福分中。主啊，我感谢你在过去的岁月中主啊，你也让我们每一位都经历了，只要我们愿意完全的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奉献的时候主你悦纳我们，因为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因为你永远等候着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在这个世上一切都会过去的时候。主，你所留下来的是永远长存的，完全不是看我们是否是适合在哪一个岗位上，而是在乎你自己完美的旨意。你自己的旨意就是借着你的仆人使你的这一家大大的荣耀了你的名。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明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就是如何睡好觉。那这位斜杠医生呢，他是美国 UCLA 毕业的黄珊珊医生。他不只是在洛杉矶行医20多年，而且呢，他也是医院管理的专家。那更厉害的是呢，我们有看见他也是音乐才女啊。那我们就看见说，别人开诊所，他就开播种音乐；别人写病历，他就写歌谱曲。所以呢，我们这位医生姐姐呢，她的人生就像开挂一样的。所以明天呢，她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主题，这个主题就叫做如何睡好觉。那这也是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好，我们非常忙碌，我们需要的一个课题，让这位既懂医学又懂生活的黄医生来告诉我们如何把觉睡好。那明天的时间呢，是在美西，5月13日周二下午1点，北京台北时间5月14日周三10点上午。好，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我们第239期下期访谈的嘉宾是全虎德院士。不知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还记得，当时在4月的时候，全虎德院士用“我要活”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那这位呢，加拿大的 Calgary 的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是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那他同时也是卫生组织卡尔加里合作中心主任的大学者。那他5月19号也是在下一个星期要带着全新的主题。上一次他所分享的是我要活，这一次所分享的主题是我要传。啊，再次的在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登场。那这次呢，全院士也要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的态度跟他的方向。那如何呢？这位顶尖学者怎样将专业跟人生的使命能够结合？记得我们要锁定美西时间5月19日。周一晚间7点整，美京台北时间5月20日周二上午10点整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参加聆听全虎德院士的智慧分享。我们准时相约，也不见不散哦。那想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就欢迎，很简单，就是你扫现在的屏幕上面的二维码。如果你是没有微信群的朋友们，我们也有 LINE 的群可以加入。那至于就说所有嘉宾的故事呢，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刚刚林牧师的这个分享真的很棒，可是我的朋友没办法参加，你也不要担心，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可以观看，记得观看 YouTube 的时候不要忘记点赞，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那国内的朋友们呢，你也不用担心，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网页观看，网址就在屏幕里面，就请大家可以赶快把它拍下来，可以做一个记录啊。那所以呢，就说呢，鼓励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因为我们的群组呢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也可以跟我们里面的同工能够有一所互动。那很期待在我们的群里面，小人物大故事群组里面见到大家。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